相信的并不是他的上帝，而是他的老师的上帝。
不知道为什么叫做得好，为什么叫做不好，他其实没有抓到，太可惜。
香香百宝书开箱，
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三十几年前有一部圣诞喜剧电影一推出就爆红，而且后面电视播了无数次。因为我小时候看了无数次这部电影，
真的有这么多？
叫做《小鬼当家》
啊，《小鬼当家》是，还有《小鬼当家二》。
对，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都是
第一集，对，没错。
小时候就觉得哇，好好笑哦，看他怎么样整坏人。
其实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我只记得圣诞节发生的事情，
真的很古代，因为。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对对，那我知道那时候是圣诞节的事情，所以每年的重播都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家一下出去玩，然后最后他就被留在家里的那一段。
那一栋小鬼当家拍摄的房子到现在还存在
哦，真的哦，而
且最近看到有人在开箱
介绍那个房子，
然后就对比三十年前小鬼当家里面的电影剧照，家具基本上都没有移动位置，只是换了窗帘的颜色啊，换了床单啊，换了地板颜色啊，等等等，
还是有维护这个房子的。
这部电影不只是出来的时候很红，还让主演的那个小男生那个小童星你竟然记得名字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的名字不太好记，
他后来成人之后还有很多片都没有他这部片这么红，好像
他那一部的片酬高达$800万耶，这个数字换到现在仍然是天价。但是那个小童星长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崩坏了，
是
大家都
有走中了一段时间，
他抽烟啊嗑药啊生活放荡啊酗酒啊社会好感度就雪崩式下滑，最后变成人人喊抵制而且大家还会下注说猜猜看他哪一年会因为吸毒过量而暴毙所以
奇怪的赌注啊，好可惜
一直到现在只要提到童星是小时了了长大崩坏的
是
前三名都会有他，
是太可惜了一点。
但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还有很多小童星他们长大之后变得更优秀的
也有，
大家第一个应该会想到哈利波特里面演妙丽的、
哦、是
那一位，
诶没错，越来越红，
他也会带领大家关注一些公共议题，
社会议题是，
所以让大家觉得哇小时候演技了不起，长大好棒棒很所以你觉得同样都是小童星，同样都小时了了长大，一个会崩坏
是
一个会变得更令人刮目相看
我觉得这当然有一部分在那个环境本来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们如果从小在演艺圈，其实他们有相对的我们所看不到的很多压力，你要扮演那个角色，然后在很多场合都要变成一个小大人一样，如果又在同时在收入上又跟别人很不一样，很多生活上大家看到你跟给你的感受可能就会拉着你跑，那时候你能不能把持得住自己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这就是很难的一个功课了。
光是维持不崩坏大概就需要很大的能量，很大的心脏，
还有带着家庭的带领的过程，会不会就一直让他在童星这条路上做一个童星，而不是做一个成长的孩子。
也有很多新闻说小鬼当家的主角之所以长大崩坏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因为家庭并不是那么的完整那么的美满让他感受到被接纳被支持所以这也成为了他年纪轻轻就开始放逐自我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跟着同侪把自己都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外在环境的造化弄人
是
有没有一些内心的状态是可以自己把握的呢？
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信仰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所信靠的或者说你真的想望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你自然很容易就被别人的价值带着走。我们常讲一些领导力的那种概念，其实都在问就是你对人的影响力，可是那个能够影响别人的力量是来自于你自身的信念，上帝是真实活着的神能够引导你。但我们也会知道有一些人他是很坚持某些很棒的信念的，他也是可以走在一条稳定的路上，只是碰到更重的是困难的事情，他完全靠自身是很辛苦，但我们还可以靠上帝。
我觉得信仰对于乖乖牌来说特别重要之前我有说过我从小就是那种超级乖乖牌，不正常的那种乖乖牌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乖乖牌才特别容易随波逐流，因为我就是很听话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
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一位超级乖乖牌，我觉得他也真的是欠缺信仰虽然看起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信仰
是，
但其实到头来他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信仰
对，那个如果他的信仰不是变成自己的信仰，谁是这时候的权威人士或有力人士，他就会顺着走
我很庆幸我是真正信耶稣，
对，你自己开始抓到了，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第三手的信仰，其实只要传到第二手就会开始歪掉了
对，就是我好没有办法，我就配合吧。
今天江江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那一位小时寥寥他七岁就登基当国王的男孩，长大之后如何来个天翻地覆大崩坏。今天要开箱的是列王记下第十二跟第十四章，历代志下第二十四到二十五章。耶和耶大是一个勇敢正直的大祭司，他在史无前例的女王亚塔利亚执政期间偷偷保护了那个唯一存活下来的王室小王子约阿施，抚养他长大，在约阿施七岁的时候推翻了亚塔利亚女王，举办了正式的登基典礼，让这位留有正统大卫血脉的约阿施能够登基做王。而耶和耶大他不只是一位大祭司，他升任了约阿施的父亲，某方面像儿主老师，
是
后来还变成了国策顾问，变成了信仰导师等等等。而且耶和耶大超级长寿，我们只有在创世纪看过这么长寿的人他活到了130岁，
是
当他过世的时候约阿施据说才30出头而已，
没错
所以反推回去，耶和耶大捡到约阿施的时候，当约阿施的姑姑抱着他来
到圣殿的时候
SOS 求救，谁可以政治庇护小王子
对、
那个时候的耶和耶大可能已经100岁左右了，
其实已经是在年纪相当大的时间了。
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他不是一般的老人呢。
对，精力充沛，体力很好的一个老人，
很有头脑，很聪明，
是
很有远见，而且很果决，很有执行力。你要庇护一个王室成员，是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的。
对，他也锻炼很多的见识，敢做这件事情。但我相信这么大的一个年龄，可能也在某个程度上来讲受到很多人的敬重，掌握了某种优势，可以把握这个时机。
100岁以来的人脉跟资源，
是
可能真的有100岁的头脑啦，累积了很多的精力让他胆敢做而且做得到。
是
耶和耶大130岁的时候寿终正寝，为了纪念他对全国人民的贡献，约阿施跟犹大百姓把耶和耶大葬在耶路撒冷城内的王室坟墓里。
是，
这件事情很特别，仿佛耶和耶大是驾崩的老国王一样
对，尊重了，放在这个国王的墓当中，好像表示是家人，
最高礼数来对待这位老人。在庄严隆重的丧礼之后，圣经下一节记载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领袖们说服约阿施王附和他们的主意，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上帝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圣经常常不描述这中间到底是怎么突然间
怎么突然来这么一群人
急转直下，上一节才在说耶和耶大过世了，大家何等的尊敬他，下一节就集体说服约阿施说我们去拜亚瑟拉跟其他的神明吧
对，
你觉得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当然这个声音不会把这个每一个细节来描述，毕竟它不是一个剧本，它在描述兴盛的时期以及开始走进衰败的原因。约阿施王他可能在耶和耶大过世之后，应该有一段时间开始他自己可以选臣子了，找一些他认为合适的人来当上这些官员的时候，就慢慢累积他自己的人脉，而这些人他挑到的刚好都是会慢慢把他带到其他信仰的人，因为他不太喜欢再听到类似的教条式的话，过去的教训对他来讲都是不太提醒他说，哎，耶和耶大怎么说，耶和耶大是这样去做的，他可能都把这些人慢慢的排到声音的外面，就累积了一群这样的群臣在他的附近，开始把他带到另外一个路线上去。
这里描述的其实并不是约阿施本人带头崩坏耶，而是那些官长领袖率先背叛了耶和耶大过去130年来的教导，没有130年啦其实并不是约阿施先崩坏，而是这些民间的领袖官长先崩坏了。
对，这些人可能在耶和耶大的眼中是不讨喜，不喜欢这一群人， 把这些人都隔在约阿士的生活圈之外，可是当他一离开之后，等于约阿士自己能够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他就慢慢把一些比较他听得顺耳的人就拉进他的身边，那这拉进的刚好这一群人带着他往这边走，因为越来越喜欢听这些人讲的话，越来越觉得你们讲的好，不会像过去的耶和耶大要我这样要我那样都是听我说，而且把我当一个国王来看，对他来讲他需要的就是这份东西，随之就会跟着这些人的声音慢慢的往前走。
那我们再来看约阿士本人，他已经30多岁了， 是个大人了。
对，
他的幼儿时期在圣殿当中度过，而且在30岁之前，他的身边一直都有耶和耶大忠心的教导他，提点他，陪伴他。他怎么会在老师才一过世之后，就把这30年来的教导好像抛诸脑后？
他虽然活到了30岁，我们回头来看，他真正从7岁当王到后来耶和耶大走之前，可能有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需要，或者他做的任何决定可能都会被修改，修改成一个很棒的决定，但是这个很棒就是指耶和耶大眼中很好的决定。对这个国王来讲，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判断的方式跟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有一种反抗，现在我怎么做都不对了，那我现在我终于是一个王，我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了吧，我就来做各种的可能在过去都不可以的决定。所以你说30岁不一定是成熟，有的时候他在过去那样更没有时间学习成熟的，没有学习研究整个国事，他只是好你说这样好那我就这样颁布，你说那样好我就那样颁布，只要耶和耶大做评断就好，他自己不是在做评断，只是在送一个作业看觉得好不好，好我就做，不好我就收起来。
过去他其实比较像个傀儡国王，
表面上不会把他当傀儡，可是在行动决策上他会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傀儡。
约阿士他可以不同意过去耶和耶大跟他之间的互动模式，但是他自己选择去拜亚瑟拉女神还有其他的神像，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对，他可能其实有另外压抑的过程，就反弹，随着身边的这种朋友越来越多，他们讲的话就越来越对，对吗？你看他们才像是把我当王的人，对哈，这样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也可以吗？是逐步的，他绝对不是一天就跳进去拜，只剩下把他往那个方向拉去的声音，觉得好棒，我这样还可以自己做决定。
他想要试试看他为什么只能够拜耶和华上帝，所以他现在要来尝试了，我也要拜很多不同的神明试试看。
甚至可能对他来讲，他可能不是真的去拜，但是我就是跟着你们一起去嘛，有什么关系呢？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倒不是那种完全去崇拜他们，我想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在过程上已经去参与他们很多的活动了。
我听过一个牧师说，他女儿国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星期天早上，全家找不到他，不知道去哪里了，
是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每到星期天早上，一定是全家人一起梳妆整齐去教会，因为爸爸是牧师，妈妈是师母。
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走，
所以他们就只好翻他的笔电，查到了一个聊天记录，
是
他跟某某同学约出去了。牧师师母他说他们当下真的是只能祷告，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那可能有各式各样你可以涉猎到的危险的东西，
没有错，
所以他们就只能全家开始祷告，主啊他在哪里，
对，赶快把他找回来吧。
最后在附近的一个公园找到他，他才刚跟朋友见到面而已，被抓回去了。这个青少女非常非常的生气，
哇，让他很丢脸了。这下
他抗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这辈子每到星期天都要去教会，我为什么不能够跟别人一样星期天出去玩？我就只是想要星期天出去玩，为什么要规定我星期天只能去教会？
是。
从那天开始，他的爸妈再也没有叫他星期天要去教会。
是。
这个女儿也赌气，星期天我宁可坐在家里看电视，
我
就是
不要
去教会。
是。
这个爸妈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耐心很有智慧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状况什么话都不说，
是
只要有时间他们就是静静的陪在女儿旁边，就算女儿一句话都不说，他们就陪她看电视，陪她静静的吃饭，
是
什么话都没有交流，他们也这样子过，暗中就是不停的不停的为
私下就为
他
祷告。是
他说一直这样的光景持续了半年之后，有一天星期天早上，爸爸照样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妈妈也在教会里面啊，聚会一半的时候，他的女儿跑来教会了，就静静坐在那边，然后到了要祷告的时候，他的女儿很大声的在祷告，泪流满面，
哇，这个自己被感动到。
从那一刻起，这个信仰真的成为这个青少女的信仰了，
是
不是他爸妈要求他的信仰了。
嗯哼，
这是一段很不容易的过程，而且不一定会等到这样子的结果耶。
嗯，其实有很多的牧者，他们可能在过程也陪儿女走过这段很辛苦的路程，甚至有真的就是逃家离开了，怎么样也叫不回来，但是他们持续的祷告，也看到很多人为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们到某一个阶段突然醒悟过来。我觉得每一个他们都需要找回自己信仰，但是盼望不要这么的辛苦啦。
每一个人不管是怎么样信耶稣的，这份信仰都必须要成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
是
不能够假手于别人。
对，
那约阿施的崩坏很有可能他相信的并不是他的上帝，而是他的老师的上帝。
他等于一直在做老师说这个是做得好的，这个是做不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叫做得好，为什么叫做不好，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关系上他其实没有抓到，太可惜。
上帝对于整个犹大国现在竟然在拜异教神明非常生气，但上帝选择先规劝犹大人而不是直接降祸。
是
上帝的灵感动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祭司，现在他接了爸爸的位子，他对着约阿施跟整个犹大人群喊话说，上帝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这是很严重的警告训话，但全场没有一个人听进去这话，尤其是约阿施王。他下令叫人民拿石头打死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死在了圣殿的院子里。死前他还喊着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撒加利亚可是约阿施的老师，约阿施的干爹的儿子耶。
是，
而且怎么可以让一个祭司死在圣殿院子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崩坏，我觉得这简直是他疯了。
开始已经，我就是一个王，你竟敢这样冒犯我。撒加利亚在过去耶和耶大带领的过程，应该他已经是个相当的成年人，甚至是跟着一起管教约阿施的人，所以对约阿施来讲，这是一个报复的对象，愤怒回应的对象，就你们已经管我管够了吧，又轮到你就继续要来管我嘛，某种程度可能就包含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当中。在这个时候约阿施的国势并不是十分的衰弱到哇很糟糕，被打得乱七八糟，其实这个国家在这个时期还属于一种还算不错的状态，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去拜这些偶像，然后去走上这些歪路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啊，你看我们都没有事啊，我们都很好啊，就是你在唱衰我们，就是你在告诉我们说上帝要离弃我们，都是你，我们自己都过得还好的，谁需要你这个乌鸦嘴，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只有你在唱衰我们。
对，
撒加利亚身亡的那一年年底，亚兰王去攻打腓力士的加特城，得到了空前的胜利。因此亚兰王就决定再接再厉，
是
他要来攻打犹大国首都耶路撒冷城。亚兰王他只派出了一小队军兵，因为大军可能还在腓力士那边。约阿施用好几倍人数的犹大军队来应战，他的人数远超过亚兰军。但没想到不只是惨败，犹大首领通通都被抓起来处死。圣经说这个局面是因为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所以上帝允许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施。我们开箱过很多以小博大的神迹，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小虾米都可以斗倒大鲸鱼。所以当约阿施跟犹大人离弃上帝，他们现在是人数上是大鲸鱼，但是竟然打不过一只小小的游击队。
是
这个时候的约阿是他面对他执政以来最重大的危机了，全国的领袖都已经被处死，但他没有向上帝祷告，没有召集国策顾问大家一起紧急商讨对策。他的决定是把过去祖先送进圣殿分别为圣的贵重器皿，还有王宫里贵重的金银珠宝通通拿出来送给亚兰王，拜托亚兰王退军，不要再继续攻打犹大了。
是，
你觉得约阿施没有采取任何求救的动作会不会跟他小时候受教育的方式有关啊？因为他一直都接受耶和耶大单向灌输式的教导。
可能因为他会刻意去回避用这个信仰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所做的一个决定，因为他用这个方式去解决就表示他是没有能力的， 他当这个王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为了强调自己的身份跟自己能够解决当国王的能力，他可能就用我们的方法去决定说我怎么去退兵我就成功了，我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国王了。某个程度我们讲的外交模式一样，那我给钱让他们离开，而且让他们不会继续打进来，那我已经解决国家的问题了，我就把国家安定下来了，那是靠我的，不用祷告，不用去求那个耶和耶大的上帝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我只要专心做国政，我是一个厉害的国王。
用钱可以摆平的事都是小事，
是，
反正我已经摆平了，所以更用不着向上帝祷告了。
对，而且我可以用钱处理掉，所以我表示我的外交手段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厉害的。
这个约阿士不向人也不向上帝求救，他用金银财宝打发了亚兰军。
嗯，
当敌军准备退军回亚兰的时候，约阿士那个时候受伤卧病在床，圣经没有说他是怎么受伤的。
对，
但有两个犹大军官就趁约阿士衰弱的时候暗杀了他。约阿士就死在他养伤的床上。圣经说这两名军官之所以对约阿士痛下杀手，是为了给撒加利亚祭司报仇。
是，
可见当撒加利亚呼喊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放在心上的。
没错，
可见约阿士他杀了一个祭司，这是一件非常引发民怨的事情，甚至变成全国动乱的导火线。
当时这个撒加利亚在呼喊上帝必要鉴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还是有很担心的，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整个犹大国最重要的根基就在于圣殿，如果没有圣殿的这些服饰或者圣殿的继续的话，国家就不复存焉的，不管他们外面拜多少神明，这件事情还是会留的。所以某些人会觉得这是危险的，如果让这个约阿士继续做下去，可能会危及整个圣殿的敬拜，所以也可能就因为这样，一方面报复这个仇，一方面不希望这个王继续搞下去，把这个信仰都搞掉。
这是犹大国还有点旧的迹象，起码并没有全国人民都跟着约阿士一起大崩坏，大家都一起疯了。
是，
这两位暗杀约阿士的军官的名字被记录在圣经上，他们不是什么 nobody、圣经甚至还记录了他们两位的妈妈的名字。其实一个军官的妈妈是亚门人，另外一个军官的妈妈是摩押人。
是，
圣经特别写他们的母系出身，有没有任何意义啊？
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这么在意一个大祭司被刺杀的事情，都不是犹大人是一个住在犹大许久的外邦人。那亚门人跟摩押人特别又常常被拿来做举例，说以后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中啊等等这种说法。
他们的妈妈是不能够进圣殿的。
对，所以就是连他们都知道上帝的重要，连他们都这么在意信仰的重要，居然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人在意，然后连他们的王都败坏。那因为犹大王就代表着他们整个的信仰的引导者的概念，所以用这个也可以控诉犹大人，你看你们有多么的不专诚。
等等等等，忽然间又觉得犹大没救了竟然要让这种母系出身是外族人的军官才有办法把约阿士解决掉。
是，
可能犹大真的很多人都已经像约阿士一样崩坏了。最后约阿士王的尸体葬在大卫城，但是没有被葬在历代君王的坟墓里哦，不是耶和耶大下葬的那个坟墓里哦。这件事情很讽刺耶，因为耶和耶大根本没有大卫王的血统约阿士是靠着他有大卫王的血统才坐上王位的，
是
但他竟然没有被入葬君王坟墓。你觉得人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处置啊？
所以当然对犹大有点失望，说啊，他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也回过来讲，可能其实在整个的国家的里面的比例上并不全然是如此，只是权力者，就是拥有权力者跟他所笼络的这一群，或者他找来的这一群能够做大臣们的，然后带的风气是走向了另外一边，所以被压抑了下来。当这个国王真的过世的时候，那个真正的还是有一群很忠心的人士听从了撒加利亚的警告，说上帝要离弃他们，他们就起来了。可能这件事情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王放到一边去，甚至也反映了某种程度他在幕后的这段治理的过程可能让民怨四起，这个王是有问题的，他做了很多很奇怪的决策，或者是伤害百姓的决策。
我们以前开箱过一个屠杀六个弟弟的约兰王，
约兰王是
当他下葬的时候，全国人是不为他哭泣的。
对，
虽然古代都是独裁帝制政权，
对，
但人民还是能够表达他们对王的看法，
是，
也就是透过我们怎么帮他举办丧礼，
是，
来显现他的民心。
对，因为他在办丧礼过程，他是自动的来参与的那种列队的啊，然后哀伤啊。 可是这种当时他都不想理你的时候，就真的是很明确，其实大家就好啦，也死了也好，这种感觉。
死了也好，赶快把它埋起来就好了，
是是是，
不要给他什么最高礼数了，不用不用不用。
他可能也不配了，然后可能就当中就很多的臣子可能也慢慢起来去处理后面的事情。
于阿士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登基做了犹大王。这个亚玛谢在王位坐稳之后，把当初那些参与叛变暗杀他父王的军官通通揪出来处死。但是他没有诛九族，没有诛连这些罪人的家人。
是
这样子做是因为遵照摩西律法。
是
摩西律法记载耶和华吩咐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而死。亚玛谢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也算蛮不错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杀父仇人，但他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就赶尽杀绝，或者是你们全家都流放到国外去。
对，
他老老实实按照律法规定的来做处罚。
对，亚玛谢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他算是很特别，就是说父亲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亚玛谢还可以这么的小心？
他的父王已经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了，面对危机的时候他只想用钱来打发危机，他玩到死都不向上帝祷告。
对，所以像亚玛谢他似乎有一种早熟的现象，就是好像很早就看穿了这一切，所以他当接上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很小心的去处理这些问题。那当然也可能表示说，亚玛谢要接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很明白过去很多是看不起他的父亲，甚至对他父亲政权是有怀疑的，甚至对他的这一个家系的王位的治理都是有疑问的，他可能要更小心的去把这个王位巩固下来。
这一点还蛮令人欣慰的。
是，
于阿士崩坏了，但幸好他的儿子没有崩坏。
是，
接下来这个亚玛谢为了恢复犹大国的军力，他在国内大征兵，编制了30万人的犹大军队，此外还花了大量银子，从北国招募了10万雇佣兵，为了要去攻打以东。夏板哥，以东是犹大国非常大的威胁吗？亚玛谢一定要投资这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来编制40万人大军？
亚玛谢慢慢统治的过程，国家可能稳定到一个阶段，他才有能力再去雇佣这么多的军队。那另外就是以东跟他们关系就是亦友亦敌。以东他事实上他有很多时候他是强国之间找缝隙的，偶尔会帮别的强国来欺负犹大，所以对犹大来讲，更早时期大卫也曾经有统治过以东的这个区块，甚至有派军防营在当中，这个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恩怨情仇，
想要恢复祖先的荣耀。
对，然后可能亚玛谢在这时候国势比较稳定，他需要找一个能够展示他的国家的威严的方式，让百姓更有信心，然后把过去失去的地方找回来或者是得回来，就采取战争的手段。那挑选以东，可能是因为以东在这个时段里面国势上比较微弱，或者说比较有机可乘，所以他就选择这时候来去攻打以东，趁机也可以挽回自己在国家里面国民对他的威信。
这是我们犹大国重返荣耀的时刻，我们又可以殖民以东了，趁他们衰弱的时候我们来殖民他们吧。
当这种国王或这种掌权者都会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建立一种政绩，可以流芳万世，这种概念。
亚玛谢登基的时候25岁，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没有纯正的心，他不效法祖先大卫王，而是效法他的父亲约阿施王。
是，
我觉得这个注脚好令人万味哦。
差一点点，
刚上任的时候他的举动明明就不像约阿施崩坏的约阿施，但是圣经给他的注脚却又是他效法他的父亲。
是，我觉得他没有在处理信仰的崩坏的问题上多做琢磨，但他也不敢，也不会像过去他父亲那么大肆的就直接把耶和华圣殿就丢到一边，或者是就把这个圣殿的事情完全不理会。我想他变得很小心的处理各方的势力，要让这个王位可以继续的走下去，然后重新建立百姓对国家的信任。我想在这个地方他就成了一个危急中接下的王，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很小心亦步亦趋，可能要迁就甚至要讨好各方的一个王。
我觉得没有纯正的心可能也可以解读成没有专一的心。
是，
有的时候选择信靠上帝，有的时候选择信靠自己。
对，他可以参与很多圣殿的活动，也去参与敬拜，但是他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他也必须迁就，各方的仪式都要参与一下。
这一点可能跟约阿施蛮像的，他的人生30岁前都信靠上帝，30岁之后他信靠他自己。讲讲白宝书开箱，下回我们要来开箱这个亚玛谢到底在哪些行动上非常像约阿施。
是，
我是知心，
我是夏板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